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能战士预备征战，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过去我们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的信息已经有15讲了，今天我们进到第16讲，从13讲一直到17讲，我们都集中在谈到服事的能力。而且13讲中我们说等候神是一种伟大的能力，从以赛亚书40章这个篇章的经文，我们了解等候神不单是一种功能性的得到神的这种的供应，是一种的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服事里面有这种好像鹰高飞的鹰展翅上腾的这种的视野呢，我们必定服事里面有能力的。而且第14讲呢，我们说从以赛亚书41章，我们说我们也要相信神，我们伟大的神，经过以赛亚书40章哪里提到他是大能者，而且也是一个好牧人，我们也要坚信他必帮助我们，在难处在困境里面神必定有帮助，是不是我们相信的呢？那么上回我们说我们相信的神他是创新的神，他这个创新行了新事，就是他伟大的救恩在新约里面完完全全向我们显露。我们今天第16讲我们进到服事能力里面第4个焦点，我们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我们的主题是扩张帐幕。这一章也是伟大的篇章，一共有17节的经文，时间关系我们每回都是选读重要的经节作为一个表达，有圣经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4章第2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将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至暴贵，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第6节，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第9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念11跟15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 立定你的根基。计划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以赛亚书第54章呢，我们念的时候呢，都很多优美的金句的，好像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离开你啦。这些有名的金句我们都常常都碰上，这些优美的言辞背后，其实先知这个54章呢，就好像一首诗歌。它这个篇章的结构信息主要是讲述到耶和华将要拯救以色列民。我们快来看看这个分段啊，每回我都把这个重要篇章，可以的话呢，把它重要的分段意思先说明了。第一到第三节呢，这里的记载是一个开头呢，是谈到扩张，是谈到神他有这种拓展的计划，也就是说神的救恩将要向外扩张，不仅包括以色列，还包括外邦人。所以头三节强调神的慈爱和怜悯将要拯救他的百姓，而且也这种福气呢延至外邦的人。第四到第八节，这里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用那个比喻说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妇人，但虽然如此，神将要回来拯救他，并与这个妇人呢重新建立关系。这里的意思是神将要恢复以色列的地位跟荣耀。那么第九到第十节第三个分段呢，就是强调神的救恩是永恒的，他慈爱永远不变，神的话语可靠，应许一定要实现。那么神对以色列的比喻呢，他是应许是不再用挪亚洪水呢来毁灭他，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念到大山可以挪亚，小山可以迁移，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百姓的这个经文了。那么最后一个分段呢，54章呢，就是11到17节了。这里呢，以色列被描述成为被打击和在苦难中的人，但是神将要拯救他们，并带来平安跟繁荣。这里也强调以色列要远离欺压惊吓，神要拯救他们，要赐福他们。我们说以赛亚书54章呢，整篇刚刚念完这个分段呢，我们可以说也是充满盼望安慰，他的总意还是强调神的慈爱怜悯神不断的重复他要拯救他的百姓，恢复他们的地位跟荣耀这首诗歌也是在头三节里面谈到神扩张的计划里面呢，也是预示外邦人呢将会加入神的救恩中，与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神。所以呢，54章呢这三节头三节的经文呢提到神扩张人帐幕之地，要壮大他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等等呢，在我们今天众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差传事工呢都是引用到这里54章二三两节的经文，特别第三节因为你要向主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呢，我就把这一篇章呢用扩张帐幕来作为一个用字。这个也是说我们在服事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范围都是在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空间这个也是自然的事情，没有一个同工可以很多事情的同时都参与。但是服事里面有时候我们的眼界如果扩大一点，就好像这一篇章54章以赛亚书所提说的我们如果眼光可以跟神这里来透过先知提出来向我们呼吁，要扩张，要向左向右开展，我们可能的服事的心态 就完全不同。可能我们在失意中，可能我们在难处中，但是我们没有忘记神他的伟大救恩，就是要向万国万民去传扬，去展开，去让他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我们就发觉我们的位置就不是那么孤单，不是那么孤立。所以神的计划、神的大使命、神永恒的旨意、他神的救恩呢，也跟我们相连了。我们说五十四章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而且它的信息也跟新约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如果我们看到它这个关键主题，五十四章是对神子民的救赎、恢复跟对他们拯救的承诺呢，这个在整个新约里面呢都得到呼应的。特别我们先来看，第一就是看主耶稣的教导。在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将自己呢常常表达为一个好牧人。特别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我为我的羊舍命。牧羊人跟羊的意象呢也出现在五十四章这里十节里面，因为那里呢上帝承诺为子民有这个所谓平安之约。这个平安之约就是好像牧羊人呢来带领他们。那么这一章也关于救赎跟对子民的承诺嘛，他要拯救他们嘛。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说，通过主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得到实现。新约的罗马书使徒保罗更加明确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也是向前来关照，看到我们神，保罗说神的恩赐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让世人有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种永生跟救赎的礼物也是跟这里五十四章提到神要恢复他的子民的地位，向他们有更新的承诺，定有一天会实现的。五十四章这里的信息，我们说头三节也强调有一天神要将外邦人纳入神的救赎计划中。第三节这个应许，如果我们小心去念，扩大你帐幕的地方，伸开你住处的幔子，这个是意义比较现代化的翻译，就会包括更多的人。所以这个主题呢，这个延伸扩张的主题，在我们说在整个新约里面呢，其实很自然的都得到呼应。因为福音的信息被传给所有国家的人群，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这个信息要普传天下了。除了这种救赎恢复他的子民的主题以外呢，其实五十四章的信息在新约中还有几方面得到回应的。第一方面就是安慰的承诺了。如果我们念五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那里呢神应许耶和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应许，就是安慰他的子民，要使他们脱离亚逼。这个安慰的主题呢，在新约里面呢也是得到特别的呼应的。特别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有名的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五章，耶稣说哀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所以这个呢在五十四章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出来了。那么第二个承诺就是公义的承诺了。这里五十四章第十四节哪里怎么说呢？第十四节先知说，你必因公义的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这个都是上帝承诺公义。这个公义的主题也是很多时候出现在新约的教导中。提摩太后书二章使徒保罗说，信徒被要求要追求公义，要有信心、仁爱、和平等等，这个都是新约的教训，但是也是跟旧约有一个呼应了。第三个承诺就是信实的承诺。五十四章第九第十节 哪里神应许对他的子民会有忠诚，会遵守与他们的盟约啊，这个关于上帝信实的主题也是在新约里面得到呼应，特别我们说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盼望的毫不动摇，因为那位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10:23也是这样的提到神的信实。那么当然呢，这里54章啊，提到这个平安的约啊，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么新约的承诺在新约就明确，因着主耶稣通过他的死亡复活来建立了这个新约，所以这个平安的约在以赛亚书54章呢，就遥远的来复印耶稣建立这个新约。耶稣在吃了圣餐的杯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这个杯是为你们倾倒的，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路加福音22章呢，20节那里呢就有这个应许。我们休息一会，一会回来继续我们跟大家谈以赛亚书54章在新约福音中对我们差传事工有什么启发。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段，我是姚谦，今天我们跟大家是进到16讲，我们的焦点篇章是以赛亚书54章，我们的主题说是在头3节的经文扩张帐幕，所以因为以前呢，我们说这个篇章一方面我们说它真的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他用一个比方以色列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妇人，但是神没有离弃他，还是要挽回他，恢复他的地位跟荣耀。而且我们说神的约，平安的约也没有迁离。那么另外本来是以色列是一个被遗弃的妇人，而且11到17节那里呢，以色列也被表达说是一个被打击跟在苦难中的人，但是神也应许他要拯救他们远离一切的欺压惊吓等等。54章也是跟新约的信息有密切的关系，在各方面，比方耶稣自己也说自己是好牧人，他承诺要带领他的羊群，引领他们，神的安慰的承诺，神的公义的承诺，神有信实的这个承诺。那么到新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完完全全实现这个平安的约了。这个在新约里面就真的称作新约，这个新约是他的圣餐，他设立的圣餐，他的杯，他的血所建立的。那么我们说54章他强调了神对他子民的安慰，他的公义要得到实现，他的信实的应许完完全全的要应验，而且他也是和平之君。这个对我们差传的事工有什么意思呢？其实54章这章经文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他勉励我们在等候神，在服事里面我们 又有这种呢从神而来的扩张的眼光，这种眼光也是今天教会的使命啊，遵行主大使命，把福音普传天下，也去万民中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所以五十四章跟新约的大使命，这个也是互相的呼应的。那么我们说的对差传服事呢，差传事工就是强调了神他的拯救，而且他的计划是在万民中是全球性的，所以就包括万族万民啊。那么如果我们说对差传事工可以从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中得到鼓励呢，有几方面的。第一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拯救是普及的，神的拯救计划是面向全球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我们念旧约的时候呢，已经发觉这种的大使命的意念的啊，所以大使命不是单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门徒中间才出现的。不过耶稣是神的计划里面的高峰，他成就了这个平安的约，他的救赎计划已经成就。但是他的拯救不单单只是他的以色列民他的选民，而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种族都纳在他这个拯救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目光要放得更远，我们应当不断寻找机会来传福音。你不可以单是看哎呀神的工作只是在我这个省份，在这个片区，在这个社区里面。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来生活来出现的，但是福音的信息应当让更多人能够听见，在不同的人群宗教里面都要传达的。这个就是神的拯救是普及的这个意义了。所以如果教会只是关注自己内部的需要呢，这个不是圣经的信息。这个不单是新约，连旧约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已经表达出来旧约里面的大使命，其实在以赛亚先知以前从亚伯拉罕离家乡乌尔到神差他去迦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因为神说又透过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万族的福气，这个是创世纪十二章也是开始的时候头三节向我们显明的。那么我们说第二个启示呢，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让我们了解差传的事工应当扩张，因为拯救是普及的，而且神的救恩是永恒的。这里提到神先是说他平安的约，这个平安的约当然我们已经说过在新约里面就成为新约了，但是这个也是表示神的救恩这种永恒性不会因着时间地域限制失效的。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要坚定的来传福音，因为神他的话语可靠，他的应许实现，因为他的救恩在万族万民中让他们得永恒的福气。我们才能说信靠耶稣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信靠主我们得永生的指望。这个在新约不但是福音书、使徒的书信，甚至在末后的书卷启示录里面呢，也是常常出现的。因着神的救恩是永恒的，我们更可以说这个福分呢，应当是更多人可以享受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懒惰，不要延误神的心意，一定要努力的传扬福音。那么第三方面呢，五十四章给我们差传的启示就是神不但是拯救普及救恩永恒，他的恩典也是丰丰富富的。神这个丰富的恩典要透过他 蒙救赎的百姓来传达去万民中啊，这个也让我们晓得神恩典的爱也多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彰显。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让人感受到，更多人感受到神的爱跟恩典呢？我们的福音传扬不单是言语的啊，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就说啊，我们的福音啊不单是言语，也是透过神的全能圣灵啊，我们的圣政啊。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教养儿女只是言语而已，没有榜样啊，这个榜样就是圣政了。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如果是丰富的，我们传达他也应当是用我们的身体力行来达成这个目标。那么最后呢，我们说54章以赛亚书提到神这个救恩的计划扩张的呼声在生活里面啊，我们经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那么还有一点就是54章也提到神的应许，就是的话语是可靠的，他平安的约一定会实现，他的话语是可靠。那么我们在传达神的福音的时候呢，不单是要忠心的传神的话语，不要传错误，不要传错谬的道理，因为神的应许可靠，他把这种信仰的种子种在人的心中也是确实的。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谈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虽然有不同的人他们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但是还是神的真道来就种在人性里面呢，就会产生那种的果效。我们说以赛亚书54章是差传事工一个很好的伴侣朋友，因为他表示到神的拯救跟他对他子民的计划是全球性的，不单是以色列民选民要得到拯救，神的救恩是永恒的，神的恩典是丰富的，神的话语是可靠的。这种种启示呢，都提醒我们我们众教会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在传讲福音事上需要坚定，让更多人听到神的话语，接受神的救恩，这种的决心跟忠心来服侍盼望今天跟大家谈到以赛亚书54章扩张帐幕的时候呢，神也祝福你跟我，我们所处的教会，我们的传福音事工，我们的传事工都更大的蒙福。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是姚谦，正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